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觉得在奥林匹克的时候，这个也是很考验我们的时候啊？好，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到十七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到十七节。撒母耳记下一到十一章一到十七节，我来为大家读哈。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伯士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雅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要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雅，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到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更深的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被你复兴的人，主啊，也成为一群在你面前成为祷告的人，主啊，成为圣洁的人，主啊，成为委身的人，成为忠心爱你的人，主啊，也让我们这里主啊弟兄姐妹成为主啊能够在你面前被你的圣灵的火所点燃的一群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生成为火热爱你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奥运会以后有什么感想哈？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常常的我们基督徒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透视力。我刚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哎呀，我心里边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呢？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奥运拿金牌，可是当我坐在那边，我在思想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一生这一切世上和一切的情欲都将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见证，是讲到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视的主播，那他呢 有一年呢，他们圣诞呢，整个香港办了一个盛大的圣诞晚会，他呢是其中的主持节目，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呢，他还要主持最早的这个节目，所以呢他就在晚上主持完了以后呢，第二天很早的时候呢，又去到了那个圣诞的那个场地去主持早晨的最早的节目，那时候大概是早晨5点钟。他说他那天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那个辉煌的东西全部都过去了，然后所有的布景那时候都被弄得很乱，然后呢那个风呢吹的那个布景哈，非常的凄凉。他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哈，原来人所制造的辉煌，其实真正后来所真正的那个面貌是一片凄凉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很多的富强的国家，巴比伦、罗马帝国，一代一代的过去，最后都在尘沙里边。圣经上讲，唯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是永不衰残的。所以当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刚才我说考验我们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穿透力，我们需要从这个里边看到后边那个上帝的国度才是真实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才是永不败坏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今天我想可能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都是以世上的荣华富贵富强为夸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所以让我们多多的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多多的为神的国度来祷告。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个罪的诠释。在这个故事里边哈，当我来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把这段故事放在我心里边。为什么？可能有的人会问哈，陈传道，你这个每次一讲到不是讲罪就是在讲生命，整天都是在讲这个。我觉得哈，我觉得为什么讲那么多罪，我觉得对付罪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很多的道，我们聚会也很多，我们也有读圣经，但是我们的生命似乎没有太多真正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罪是一定要对付的，如果罪不对付的话，生命基本上没有办法成长的。当我们几个同工在祷告在寻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教会需要走到一个意向里边，就是我们要变成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亲近神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灵修祷告的人。那为了达成这个意向，对付罪，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付罪。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那位圣洁的神，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对付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对付罪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那么对付罪也是最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神盼望我们在生命里面更深的来对付罪。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想众弟兄姐妹都期望我们自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丰盛的生命必须是从对付罪而来的。如果我们不对付罪，我们没有办法长成一个丰盛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可能没有喜乐，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付罪，罪的担子压着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属天的喜乐。我们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能够长成像基督那样，对付罪我们才能够生命完完全全的像基督。罪实际上是让我们有一个破口来被魔鬼撒旦利用，罪甚至可以说让邪灵来攻击我们，所以对付罪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一种空虚，在一种迷茫，在一种重担里边，那个是因为我们罪还没有被对付清楚。当我们更深的来对付罪的时候，我觉得属天的喜乐、荣耀、满足会浸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对付罪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怎么样在大卫的一生中来教导大卫来对付罪，让对付罪这三个字在大卫的一生里边成为他生命里边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故事哈。首先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当时的背景呢是大卫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第二任的国王，而且那个时候呢是神大大的在使用大卫的时候，就是大卫对他周围国家的战争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讲到大卫要去，他的军队要去攻打当时的亚门人的时候呢，大卫这一次呢就没有一起去。那也许他觉得可能他不需要去，或者他觉得南方的前方的战士呢打仗这一次呢敌人呢不是很强大，所以呢他不需要去。所以当时的背景呢就是大卫在这个皇宫里边，他整个的前方的将士都在前方在征战，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呢就住在自己的宫里边。有一天呢他睡到黄昏的时候呢起来，在自己的皇宫的平顶上，在那里游行，在那里散步。然后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女的呢正在那里洗澡，这圣经上讲的容貌甚美。所以大卫呢就问这个女人是谁，那他的随从呢可能就告诉他，这个人呢是大卫军队里边的一个勇士，叫乌利亚，是乌利亚他的太太。那么当时这个勇士呢正在前方打仗，大卫就请人把这个美女接到了宫里边。然后呢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大卫呢就跟他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那后来这个妇人呢就回去了。不久以后呢这个女人呢就派一个人到大卫那里跟他说我怀孕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卫呢就写了一封信到远方去，让这个前方的元帅约雅把这个乌利亚，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呢把他调回来。所以当这个乌利亚回到皇宫以后呢，大卫就假惺惺的哈问这个乌利亚说怎么样，这个前方的打仗啊，这乌利亚肯定是很单纯的哈，就说哎呀很好。问完了以后呢大卫就跟他说你回家去吧，这圣经上讲的就是回家去吧，你洗洗脚，那个意思就是你回家去这个可以跟你的太太在一起哈。可是很奇怪呢，就是这个乌利亚呢就睡在宫门的外边，没有回到家里面去。大卫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他脑子里面又生出一个计来。第二天呢就把这个乌利亚呢请来，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回家去。这乌利亚呢就讲了几句话，他说呢你看所有前方的将士都在打仗，我们的元帅约雅也在打仗，所有的兵都在前方睡在旷野里边，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回到家里边吃喝与妻子同寝呢？大卫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没有任何的反省，他就心生一计，就把乌利亚请到跟他一起吃饭。我曾经看过大卫王的这个电影哈，那这个电影呢是讲到这个 大卫王怎么样把这个乌利亚灌醉，就是大卫王呢跟他玩一种游戏，你知道，这个乌利亚是每玩必输，输了就喝酒，可以看到大卫王是非常聪明的哈。那后来呢，这乌利亚就被灌醉了。那大卫用这个方法呢，是希望乌利亚醉了以后呢，就回家去了。可是呢，乌利亚出到宫门外以后，还是没有回到家里面去，还是睡在宫门外。所以大卫第三天起来以后，知道了以后呢，他就知道乌利亚大概是不会回到家里去。但是大卫还是没有去反思，他在想怎么办呢？他就写了一封信，让这个乌利亚带到前方去给这个约雅。那这封信的内容呢，是告诉要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让敌人把乌利亚杀掉。他也知道乌利亚是不会打开信来看的，这么忠诚的一个战士，所以他就交给乌利亚，让乌利亚亲手去带了一封信，是要把自己杀掉的一封信，所以就带到前方去。那后来呢，乌利亚就在前方就被杀掉了。大卫呢，知道他被杀以后呢，就把乌利亚的太太接到宫里边，然后住在那边，就替他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当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就会发现神非常不喜悦这件事情。那神就差遣了一个先知叫拿丹，拿丹就去到大卫面前给他讲了一个故事。那大卫王呢就说这个人应该死，他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然后呢，这个拿丹先知呢就跟大卫说，你就是这个人。他说，我把皇位给你，把这么多的妻妾，这么多的金银，这么高的位置给你，但是你为什么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抢了别人的妻子，又借亚门人的刀把乌利亚杀掉。这个是在记载在第二章里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大卫的生命里边，我们也看到对付罪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神允许哈把这件事情要记载在圣经里边。那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圣经是神对自己的启示。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把这件事情他刻意的要记载在圣经里边，是来帮助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命里边能够更深的来反省自己，更深的来认识我们自己，也来更深的来对付罪。而神的启示常常，神的启示都是在借着一个历史事实的启示。当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启示都是借着整个旧约的历史，或者发生在这些人身上一个真实的事情，他来启示他自己，好让我们在这个中间学习认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学习认识怎么样来敬畏神，学习认识神是一位恨恶罪恶的神。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一位完全公义的神，神也是一位圣洁的神，神也是一位恨恶罪恶的神，而且神也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同时你也看到神是一位管教的神，因为大卫犯了这个罪，在大卫的一生里边，他经历很多次神在他生命里边的管教。所以在新约里边我们讲到管教是神的爱的一个彰显。所以弟兄姐妹，神在我们一生中间，他要做成一个圣洁的生命，他必定会在我们生命里边有许多的管教，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长大，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 所以神在这里在启示他是怎么样的来恨恶罪。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了解神是在历史中间的事实里边在启示他，也让我们怎么样认识他。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在他生活的每一滴里边我们要去教导他。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很多的错误，就是当小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学会管教的。我自己给我小孩子的一个定下的一个规矩哈，这个在我们家里边还没有达成协议哈，好像还没有民主投票，还没有最后通过是吧？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原则呢是违反十诫我就会打，别的呢我是用教育的。怎么叫违反十诫呢？就是他不敬畏神，他说亵渎神的话，不去做礼拜，或者是不尊重父母，或者偷东西，或者是说谎，或者是对女孩子不尊重啊，这个都是要立刻要管教要打的，这是跟实际的哈。那别的呢我是需要去这个教导他的，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原则哈。所以这个所以我还是好像还比较少打他呢，到目前他还比较少违反实际。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神是一位管教我们，他在历史中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来做成这个圣洁的工作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要记载在圣经里边，我觉得神是让我们了解到大卫的人生，虽然神把他从一个牧羊的孩子把他最后变成了一个国王，但是神真正的心意是神一生其实在塑造大卫，要把大卫塑造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其实同样的道理，神也是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一直在塑造我们，包括今天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其实都不是偶然的，神其实透过很多的事情一直在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一个人。所以既然是塑造，神就一定会有责备，一定会有管教。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你可以看到神对他有管教，神对他有责备，神对他也有恩典。所以大卫的一生是一个被管教的一生，也是一个被塑造的一生。所以大卫到晚年的时候那个对神的爱是那么纯全，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献给神，要建造圣殿。我每次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受感动，原因是大卫那样做绝对不是出于对神的恐惧，也不是出于对神的一种惧怕或者是勉强，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是从心里边真心实意的要把他一生所有的东西献给神。所以当他经历了神的管教，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责备以后，最后在他生命里边的最深处，他对这位神充满了感恩。这个是神要最后要做成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工作，塑造我们的。大卫最后也学会了什么叫做圣洁。所以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要塑造的。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个国王或者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民族里边，其实是无所谓的。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皇帝都可以明目张胆或者是无法无天的，但是以色列是不一样的。以色列是一个被神权所统治的国家，所以以色列的国王也是一个被神权所管束的一个国王，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如果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其实很多的事情他是可以做的，对不对？他可以明目张胆的，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但是对于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被神管束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被神所塑造所管束。所以 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可以做的事情，他可以说的话，他可以看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神就会管束我们。我们做了，我们说了，我们看了，神必定会管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被神权所管束的，塑造的一个人生。所以这个地方神要记载这件事情，首先要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那第三个哈，我觉得神把这个记载在这里，也是在历史的事实里边，让我们明白神为罪在圣经里边下一个定义，就是在神的眼中什么是罪。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哈，很多的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受不同思潮的人的影响，他可能把这个叫做爱情，对不对？他一看这个故事，他觉得这个好啊，这两个两情相悦，是不是爱情，对吧？或者这个叫做自由嘛，对不对？冲破婚姻的枷锁，是吧？那或者呢，把这个叫做风流韵事，那或者叫做性解放。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在借着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这个是罪。这是神让我们神的儿女很清楚的，就是他启示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所以我们必须要诚实的来面对神。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有一次我记得我跟一个弟兄在交通哈，我说哈，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哈，我们信主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圣经来洗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受了太多太多的哲学，太多的不同的思潮，我们需要用圣经来整个的来清洗我们里边的价值，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定义。大家都知道我是搞艺术的，对不对？我们艺术搞艺术界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黄色的东西我们不叫黄色的东西，我们把黄色的东西我们叫做人体艺术，对不对？我们把看黄色的东西我们叫做艺术欣赏。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就是讲到在美国的这个参议院里边曾经有一个辩论，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艺术展览馆里边有一幅画要不要放进去，这件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论。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他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非常按照圣经来讲是非常非常黄色的一张照片。所以当这些参议员在那里争论的时候，有一个参议员就起来，他说这个，他用英文讲，他说 This is not art， 他说这不是艺术，这是色情。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回到圣经，回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面前，我们来重新的，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一些观念是不是合圣经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哈，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今天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人体艺术，人体艺术是人体艺术，所以看这些东西也不是艺术欣赏。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的来调整我们的思想。那么下边一个，我觉得神记载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们在圣经里边好，让神的儿女有不同于世界的一个道德标准。所以我们的道德标准应该是高于世界的。所以今天神要在教会里边做王，也要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做王，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王，让我们的所有的道德的标准、人生的目标、价值观都有一个完完全全和圣经的一个提升和改变。那最后一件事情，我觉得神记载这件事情哈，也是让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的信心的根 能够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扎在一个领袖的身上。我不知道那个时代哈，当大卫王这件事情被整个以色列知道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跌倒，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神把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边，是让很多神的儿女，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根是扎在我们这一位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主的身上，我们不是扎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在教会的历史里边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当人过于高举这个人的时候，把信心的根扎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犯罪跌倒，很多的弟兄姐妹信心也跟着一起倒。所以我们信心的根不是在人的身上，我们信心的根是在神自己的身上。所以神没有想要把这件事情包起来，他把这件事情把它曝光，是让我们明白人终归是人。所以我们信心的根必须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信心的根到底在谁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跌倒了，我们信心好像也破产了。所以我们不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变成因为人的好的行为，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爱我，因为某一个人我们来教会，或者是我们信主，所以这个信心的根是必须要改变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根没有扎在神的身上，神可能会有很多的工作，让我们最后不得不把信心的根是扎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扎在人的身上。所以我想这个是神把这几件事记载在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我来教会是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对我实在太好了，当然我也相信是有神的。哎呀，每一次来啊，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温暖了。可是呢，有一段时间忽然我就发现呢，神就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有连着好几个星期我去了教会以后，就发现没有什么人理我，怎么回事？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想的，是不是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受洗了哈，成为基督徒了，怎么大家好像都不理我，都去关心慕道友哈。哎，那心里面很难过啊，甚至很生气啊，甚至拼命去找那个我以前跟我很好的很关心我的几个弟兄姐妹跟他们讲话。哎，这个几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弟兄姐妹正说，哎，我们去关心一下慕道友吧，就转身就走开了。哎呀，我那天觉得实在是心里面非常失望。也是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神带我进到一个从感性进到了一个理性的角度，就是我生命里边我所相信这位神真的是真神吗？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花很多的时间来读书来思考，最后我知道这位神是真神，最后我知道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的信心就不再是因为人的爱心，我的信心是因为我真正的知道神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确实是真的。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时候，在我再次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人对我的态度而我的信心有任何的动摇，我也不会因为我人生中有了磨练我有信心有任何的动摇。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在当时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哎，我觉得很痛苦。大家都记得哈，主耶稣曾经讲过四种田地，第二种田地就是土浅石头地，太阳出来一晒那个就枯干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根。所以根是非常重要的，当逼迫或者是不顺利一来的时候，当我们的根是扎在耶稣基督这位死而复活的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我们知道只有他从死里复活，只有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会动摇，我们知道必定有神的美意。神就把我们从一个生命里边带到一个更深的 一个生命里面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根一定要扎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我们才会成为一个不动摇的一个神的门徒，才会成为一个委身的一个门徒，才会成为一个一生跟随主的一个门徒。所以当我们的根扎在耶稣基督里边，当我们明白神的国才是永不动摇的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人世间的很多的让我们能够迷惑的东西，让我们能够迷惑的一些哲学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定心智，我们相信，我们明白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世界都要废去，我的话是永远不废去的。天地都要改变，我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要成全。这个是我们信心的根。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和为弟兄姐妹的祷告的，也是盼望我们的根真的是扎在耶稣基督里边，真正明白他是死而复活的，非常宝贵。那我们在讲到下边一段的时候，我们先要讲到，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卫哈，先来想一下大卫这个人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卫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撒母耳圣灵就高抹他，那个时候呢就预言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圣经上记载哈，大卫被圣灵高抹了以后呢，他就被圣灵感动，然后呢大卫呢这个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属神的一个人哈。那后来呢扫罗王因为不顺服神呢，他就被邪灵哈所攻击。那这个时候呢大卫的这个助手呢就跟扫罗王的助手呢就跟扫罗王说哈，我们请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呢就让你比较舒畅。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扫罗的助手呢就跟扫罗说，我曾经看到过耶西的儿子大卫是一个非常出类拔萃的，是非常善于弹琴的，又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战士。那时候圣经上形容啊，说大卫呢是大有勇敢的战士，然后呢又是说话合宜的，然后呢又善于弹琴，然后呢耶和华又与他同在。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看到这几个形容以后哈，你的感受怎么样哈。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把大卫请来了以后呢，这个邪灵哈一来攻击扫罗王，大卫手一弹，这个邪灵就走了。哇，这个是非常属神的人。大家要明白哈，在旧约的时代，如果不是一个被圣灵完全充满的一个人，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能力，你知道吗？对不对？今天如果有人被邪灵干扰哈，我们大家在围着那里又祷告又呼喊的哈，半天大家那个人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哈，我们又要进食哈。如果有一天我有这种功力啊，轻轻一弹，哇，那简直是圣灵就充满了，是吧？这个大家的邪灵全出去了，哇，那简直是太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被圣灵是这么样的一个高抹。那接着呢，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在非利士人的军营里面出来一个巨人哥利亚。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哥利亚呢3米多高，他的盔甲呢就有57公斤重。这个人呢40天向以色列的军队呢来骂阵，就说呢，你们军中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出来跟我挑战，如果打败我的话，我们非利士人都做以色列人的奴隶；如果我们打败你呢，以色列人来做非利士人的奴隶。整整40日，以色列人呢没有一个人敢出去与这个哥利亚挑战。那这个时候呢，当时呢，这个大卫呢是在家中哈，他的爸爸有一天呢就叫大卫呢送东西去给他哥哥，所以大卫就来到战场。当大卫看到这个巨人挑战以色列人那么害怕的时候呢，大卫就说，我要去跟这个巨人来征战，说我必定会得胜。所以呢这个扫罗王呢就见这个大卫说，你不能够去跟这个人征战，因为你还是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巨人。 那大卫就说呢，我在牧羊的时候呢，常常有狮和熊狮子和熊来到我的羊群里边呢，来吃这个羊羔，我呢就抓住这个狮子和熊，就把他们打死。他说这个未受隔离的人呢，也会像一个狮子和熊一样被我打死。所以大卫呢就出战了，结果呢就面对这个巨人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机旋甩石，一个甩石头呢就打中了这个巨人的额头，这个巨人就被打死了。那接着呢，这个扫罗王就开始重用大卫，后来呢就开始因着嫉妒呢，又开始逼迫大卫要杀大卫。大卫有两次可以杀掉扫罗王，他都没有杀掉扫罗王。甚至扫罗王在大卫没有杀掉的时候，扫罗王都不得不对大卫说，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这个是大卫的仇敌口中说出来的话。那后来呢，大卫做了王，做了王了以后呢，整个神的祝福充满在以色列里边，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从小被圣灵这样的高抹，这么样的勇敢，这么样的属神，手一弹琴邪灵就走掉了，他这么样的恩待他的仇敌，不杀扫罗王，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又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这样的一个人有一天在我们这圣经记载里边，有一天他犯了一个罪，就是奸淫了别人的妻子，并且用诡计杀掉别人的丈夫。所以我要讲这个的时候，我也是期望弟兄姐妹能够思想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中间可能还没有人比大卫更勇敢，对不对？我想我们中间也可能还没有人比大卫更恩待自己的仇敌，或者像大卫那样从小被圣灵这样高抹。那为什么像大卫这么属神的一个人有可能犯这么严重的一个罪，这么严重的一个罪？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很值得让我们来深思。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卫这么属神的人会犯这么严重的罪？当然在圣经里面哈，首先我觉得神给我们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罪是有一个权势的，罪在我们生命里边，不管你多么的属神，你多么的圣洁，你多么的勇敢，你多么的有爱心，罪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一个权势的，这个权势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五节，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两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在这里边讲的，他说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原文就是说按照我里边的那个人，我是喜爱神的律。这个里边讲到一个，就是说罪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是非常顽强的。像保罗这么样一个圣洁的人，他都知道他里边有一个律， 那个律把他掳去，他所愿意的善他不去做，他所不愿意的恶他反倒去做。这个律常常是在他心中交战。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讲，他说唯有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暴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以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个罪的权势，而罪的权势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敌人。像大卫这样圣洁爱神的一个人，在罪的权势里边，罪的蒙蔽里边，他不仅犯罪，而且他所犯的罪是极度可怕的一个罪。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我们生命中这个罪的权势是非常真实的。我不知道多少人哈还记得这个我们克林顿总统哈这个做过的一些这个事情哈。所以当我们看到克林顿总统的时候，他一生可以说在这个方面的丑闻是不断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克林顿，他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对不对？至少在大众的眼里边有一个不错的女儿，他的学历也非常的高，据说他的智商也是非常的高，而且非常的有才华的。我相信克林顿是一个学法律出身，他知道当他做这件事情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他的总统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他是非常聪明的。但是为什么他还去做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而且是在他妻子的眼底下，就在白宫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边。当然克林顿说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我从来不相信的，我相信他是一个政客，他是为了选票他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这样一个人，他是政治基督教徒。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按他的智商，按他的才华，他应该明白这件事的后果。但是你要想一件，他为什么要去做？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当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就知道这是罪的权势，这是罪的权势。我不知道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纽约州的州长，这个叫斯皮策，这个人在2006年的时候赢得了纽约州州长，然后在他之前呢，他曾经两次做过司法部长，州的司法部长，他也是一个学法律出身的。而且在他做司法部长的时候，他大力的打击这个大公司，华尔街大公司的不法行为，有组织的犯罪，还有白领犯罪，并且特别对卖淫集团呢，他是大力的打击。可是这样一个州长最后被曝光出来，他是常年嫖妓，并且他因为他非常有钱，他嫖妓的钱已经到了将近$100,000。我有一次这个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正好有一张他的这个家庭照，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真是，真是，你知道他的有三个女儿，那我看起来简直是非常可爱，妻子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妻子为了他选举州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这样一个学法律的，这样一个富豪，又是州长，又是专门打击卖淫集团的，可是他却是一个两面人，完全是两面的。你说他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两面人？他知道不知道自己是明知故犯？他知道不知道一旦他被发现了以后，对他的家庭和他的政治事业是一个极大的灾难？我相信他是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他还是常年的这样？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罪的权势。如果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有这个问题，那么信主的，我们已经认识主的，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神把新的生命，一个属天的圣洁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但是神还没有拿走我们里边的罪性。这一点大家要非常的清楚，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的身体改变成灵体之前，我们的罪性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的一生都会与这个罪性来征战。就好像上一次啊，永胜弟兄讲的，他说圣灵与情欲相争，你到底一生要顺着圣灵去撒种，还是顺着情欲去撒种？这个在我们的一生里边是永远是有这个 struggle 的。一个成圣的道路，就是一个基督徒那个属灵的生命和里边那个罪性一生都会来征战。我想大卫也是同样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里边的罪，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生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基督徒要常常来思想的。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性的，没有一个人是免疫的，不管你是多么圣洁的，不管你是啊什么大主教，不管你是多么被圣灵所高抹，多么勇敢，你的品格多么高尚，那个罪性永远是在里边的。甚至于包括那些属灵的伟人和领袖，罪性是同样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性是很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了解我们都可能是同样的。记得去年的时候哈，科罗拉多州就有一个牧师，非常有名的牧师叫 Ted Hager。 这个是他是曾经当选美国3000万福音派基督徒的联会的主席，而这个 Ted Hager 是一个反同性恋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战士，可是最后被人发现他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而且神非常祝福他的教会的侍奉。在1980年的时候，他在他家里边的地下室开始了他的教会，仅仅几个人。在20年间，他的教会几乎是从零成长到15000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牧师，他有非常美满的家庭，非常非常敬虔的孩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哈，大卫这么属神的一个人，他会这样。我们任何一个神的儿女，虽然我们有新的生命在里边，但是罪的权势是非常强的。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许我们犯罪可能无所谓，但是信主了以后，我们犯罪不一样了。就像王明道牧师曾经讲，他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没有神经的系统，我们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刮破了自己。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神经系统恢复了，我们还是不小心还是会刮破胡子，还是会刮破我们的脸，但是我们不会去故意刮它。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越来越多的不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会越来越麻木。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免疫的，那个罪的权势在我们里面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的一生要学习怎么样去顺从圣灵，而不顺从情欲，而要致死我们里边的私欲，才能够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 所以我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没有任何的一个人他是可以免疫的。别的事情我不是很肯定哈，但是这件事情我非常肯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这个罪性在我们里边都是非常强势的，非常强势。那么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神经系统恢复了，我们可能把自己的脸刮破会痛，我们犯罪可能会痛苦，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和还没有重生的人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里边有了神至圣的生命。但是我们如果不去顺服里边那个至圣的生命，不让他每一天不断的成熟长大，不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胜过我们里边的那个罪的权势。所以不同在于哪里？不同就是我们里边有了征战，我们里边有两股不同的力量，我们需要靠着神的力量来致死那个从亚当而来的败坏的力量，那个败坏的旧造，败坏的我。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过一个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一个生活。所以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或者说，哎呀，我怎么常常都胜不过，常常胜不过可能是因为我们里边的生命还太幼小，我们没有让它不断的长大。那为什么我们胜不过，或者说我们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有什么不同？信主之前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真正重生了以后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这就是有了一个路可以让我们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就是不断的去顺从这个新生命，不断的让它来长大，不断的让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边成为主导的，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被圣灵管制，被圣灵所带领，被新生命所完全统治的一个人生。所以有一个属神的人说哈，他说你要让神把你里边的那个旧的生命打倒，不仅打倒，而且要把它打得鼻青脸肿，永远再爬不起来。这是唯有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一个成圣之路，这是一条成圣之路。那第二个哈，我们要想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卫会犯这样的罪。我觉得哈，太多的成功让大卫忘记了自己的罪性，大卫好像变成了一个在蒙蔽里边的一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大卫写的很多的诗篇哈，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大卫是一个蛮自以为意的。大卫常常说，主啊，你看我是多么正直，我是多么公义，哎呀，那些坏蛋他们在追我啊，哎呀，愿你按我的公义来报答我，按我的清洁来赏赐我，对不对？诗篇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话。不错，大卫是很公义，是很正直，但是他一生因为很多的正直，很多的公义，他那么属神，让他忘记了他是一个罪人，他完全被蒙蔽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我们生命里边多么圣洁，我们被神多么的使用，或者是我们多么顺利，我们说了多少属神的话，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生命里面的罪行，我们永远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所蒙蔽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你现在工作很顺利，或者是各方面家庭都很顺利，服侍也很顺利，以至于在你的心的深处有一种属灵的蒙蔽，你忘记了你是一个被罪性还在你里边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大卫就在这个方面也许他被蒙蔽。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五十一篇，好，圣经的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圣经的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节和第五节哈，我来为大家读。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看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大卫在这些事情上突然他有了一个很深的认识。这个倒不是说他在逃避责任，而是他真正的认识到他是在罪孽里边生的，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他就有了罪，这个罪性是与生俱来的。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罪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当大卫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明白，不管自己多么的属神，多么的属灵，多么的在属灵的高原上，他仍然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不明白我们的真实的光景是多么败坏的时候，我们不太可能真正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或者是复兴。有一次我和我妈交通的时候，我妈就说哈，她说你看你也学位也拿了两个了，你也在服侍主，每天也读圣经啊，下午教教钢琴啊，你的家庭的老婆孩子也都正常，所以你就心里边很深的你就觉得你还是不错的，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你的败坏，所以你不可能真正悔改，也不可能真正复兴。然后我母亲又加了一句，她说其实你们的教会就是你的延伸，其实大家都是不错的，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有工作，我们是科学家，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也都不错，我们都在服侍主，可能我们就觉得我们都差不多，对不对？我们都不错。实际上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内心的那个败坏，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也不可能真正的有复兴。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让一个非常属神的大卫，非常属灵的大卫，他跌倒了，他看到自己不仅是败坏，他不仅是奸淫。你知道大卫的奸淫绝对不是他好像没有妻子哦，他说他年岁大了哈，他肉体有需要，他后宫的这个嫔妃哈是很多的，对不对？他已经到一个程度，就是谁的漂亮的美女他都要占有，而且不仅这样，他是内心是那么样的败坏和诡诈。你看把乌利亚叫回来要掩盖他的罪行，乌利亚没有回去，他又把他灌醉，还是没有回去，他最后写一封信，借着别人的刀把乌利亚杀掉，然后把别人太太娶到宫里边为他生了孩子。哦，这简直是，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智商吧，可是这在神的眼中是何等黑暗诡诈。可是大卫是以他自己多么的单纯，多么的清洁自称啊。你可以想象到，我们人当他看到自己的败坏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悔改。大卫王里边的罪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是同样的，我们也是同样的诡诈，我们也是同样的败坏。所以这个东西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会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更深的来悔改，更深的来洁净。
更深的来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这个我昨天看了一个见证，就是讲到这个山东有一个大复兴哈。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山东的一个传教士，他口头语就是问两句话，第一句就是你认罪了吗，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你重生了吗，他只问这两句。据说在他带领的这个查经里边哈，有很多很多的当时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一些妇女。那有一次查经的时候呢，他们连续的举办了这个三天的这个查经哈，当时他们在重新的祷告。那第四天的时候呢，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妇女呢，就问他哈，他说当时一共有16人在场，他就说哈，为什么这个圣经上哈，当时那个传教士正在讲杀婴的罪，就杀害婴孩的罪哈，然后就有一个妇女哈，就当时的还没信主妇女就说非常惊讶，她说难道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对待我们的孩子吗，这是当时那个还没信主的哈，他因为当时很多的妇女生下来孩子一看是女孩子，就把她女孩子就给淹在水缸里边就淹死了，所以他就问了这句话，他说难道我们不能够对待我按照我们的意思对待我们的孩子吗，但是经过那个宣教士讲完了以后呢，当时的这些妇女啊，除了两位，剩下的所有的都在地上在那里认罪悔改，也是他们头一次承认他们有杀害自己婴孩杀害自己孩子的罪。接着在这个认罪里边就不断不断的带来极大的复兴。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哈，复兴必定是一个对罪先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悔改和认识，我们才能够经历到更深的一个复兴。他也是讲到，他说当这群妇女认罪完了以后，当他们再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属天的平安喜乐充满了他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哈，神可能需要我们更深的在他面前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能那个属灵的骄傲才会被挪去，我们才了解到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不错的一群人，但是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的真实的面目如同大卫一样，我们需要更深的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才会在神面前有真正的悔改，才能带下真正的复兴。好，第三个我们要讲就是为什么大卫会犯这个罪。我们再翻回到提摩太啊，不是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一节哈，我来为大家读。他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伯士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候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段圣经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为什么会犯这个罪，
实如果按陈毅弟兄的话来讲的话，这是偶然中的必然。为什么说偶然中的必然呢？当我们看大卫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件事情，大卫已经是一个远离神的人了。任何一个人睡午觉都不可能睡到太阳平息。什么叫做太阳平息？就是太阳已经黄昏了。大卫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一个战士，他绝对不可能睡觉睡到下午五六点钟然后从床上起来。这个就说明大卫在晚上肯定是过一个纵欲狂欢的一个生活，如果按今天的来讲的话，就是常常开 party。 哇，在那里啊，弹琴唱歌，唱卡拉 OK， 跳 disco，喝酒狂欢，过这样的生活，等到太阳都已经升起来十点钟了，大卫去睡觉了，然后睡到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了，起来了以后还是没有去祷告灵修，起来了以后就到了王宫的平顶上去游行，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女人，看到了一个女人了以后还是没有悔改认罪，然后就接着把这个女人接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过的生活已经是一个非常属肉体非常放纵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他犯罪是一个必然的。如果大卫过的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在那里灵修祷告，在那里敬拜神，然后他一整天都是在处理所有他的公共的事务，然后完了以后呢，晚上的时间都给他的家人孩子，不会遇见这个试探，即使遇见了他也能够抵挡这个试探。但是当他开始过了一个放纵肉体，过一个远离神的生活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一个偶然中的必然，他一定会犯这个罪。他已经失去了，他本身就是活在一个放纵肉体情欲的生活里边，所以他对罪毫无抵挡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过的生活是不是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们每天过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放纵的一个生活？所以为什么哈，我们一直在想这个灵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一天你一定要花一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与他沟通，来亲近他，来与他说话，求主来光照你，能够更多的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来靠近神。每一天当你起床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件事情起来以后，是不是你很渴慕说，主啊，我要来亲近你，然后翻开圣经，在那里灵修，然后在那里与主非常非常亲近的面对面的在那里与他来交通。这个是决定我们生命里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什么哈，是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最后就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能力来顺服圣灵，我们想不想去顺服圣灵，还是我们没有喂养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新我，而是把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新造的那个属神的生命已经饿到了这个皮包骨了，然后我们里边那个老我，我们把它喂养的哇非常强壮，如同哥利亚一般。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来亲近神，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我们来喂养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新的我。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哈，我们是不是没有节制的在看电视，
或者说我们没有节制的在网上在看新闻，我也是同样的。哎呀，这看了越看，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不能看，为什么呢？当我想到神对我的提醒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英文的那个字讲得很好，这只是一个 game， 这并不是真实的东西，这只是一个 game。 我还记得有一次哈，我太太，那个时候我和我太太还没有结婚，你知道，我正在追求她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出来了，哎，我太太这个整天拉着我要去，我就不去。后来呢，她这个威胁我哈，那时候还是我女朋友，一定要拉我去。结果到那儿，哇，她的那个大呼小叫，我坐在那里哈，我就在想，所有的这些都是 fake， 都是假的，这只是一个电影，都是人在那演出来的。然后她就那，哎呀，那样很激动。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东西。其实当我们看这个，把世界就是把一个 game 把它弄成一个很真实，好像这变成人生了，其实那只是一个 game， 就是找几个人大家在一起跑一跑，对不对，就会变成全世界都疯狂的东西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真的，放点烟火，这个就是人把它弄出一个东西来，我们就觉得哎呀，世界多么美好，多么灿烂，是不是？其实真正这个世界是神的手托住，如果没有阳光，如果没有空气，如果没有生命，如果神不使这个食物从地里长出来，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资源，所有这些人的东西都是虚假的，都是 fake 的东西。所有人拍出来的电影，这些 entertaining 都是 fake 的东西。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透视力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定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代所蒙蔽，我们就失去了向神那个招我们真正的为他的国度打美好征战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意向和信心。什么是对我们最有帮助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花更多的时间来读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里边那个真实的属神的生命，让一切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的东西，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被驱除出去。我们不去喂养那些东西，我们要去喂养我们里边那个属天的生命，好让我们那个属天的生命能够胜过外面的这个世界。所以一棵大树是不会平白无故就倒掉的，一个大树当风一来的时候它会倒，是必定是里边已经被掏空了。所以大卫王他之所以被倒，是里边那个属天的生命已经空了。弟兄姐妹，什么是让我们的属天的生命空掉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犯罪，就是我们去更多的喜爱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更多的去看眼目的东西，我们更多的是取悦情欲的东西，我们的更多的价值观是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慢慢就掏空了我们里边那个真正属天的生命。当试探逼迫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如大树一样就倒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我们要不断的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不断的警醒祷告，让我们里边的生命，里边的属天的生命不断的被神建造，是那样的坚固，是那样的圣洁，是那样的强壮，是那样的丰盛。其实很多的东西哈，我觉得是有一个 addiction。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啊，他说电视是有邪灵的，我听到这句话，我当时非常不理解。哎，我发现他讲的是真有道理。后来我想想，就是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钩子的。其实你真正的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没什么，就是几个人在那里跑一跑，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你真正 静下心来，你要想想我们人生什么是重要？难道是几个人跑一跑吗？跑一跑就会让一个国家富强起来吗？就会让一个国家公平吗？就会让大家有饭吃吗？如果神不使粮食从地里边长出来，就会让一个国家民主吗？就会让我们的品格改变吗？就会让一个国家成为一个进步科技的一个国家吗？绝对不是这样的。但是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钩子就要从我们身上断开，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让我们活在神的话语里边，活在神的同在里边，活在属天的生命里边。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有一个瘾 addiction， 这个就是邪灵的一个钩啊，你老想去知道那个结果，其实过了一个月那个结果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丝毫没有意义。其实现在整个十几亿的中国人都陷在里边，他们以为多拿了几块那个金牌他们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富强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去建造神的国度，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才能够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所以我想讲这个大卫哈，为什么会犯这个罪哈？我想啊，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大卫没有对罪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态度。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五章第29节到30节哈，我为大家读。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在这里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虽然用这个比喻，主耶稣是讲到我们需要对罪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态度。就是大卫王为什么会跌倒，就是他生命中失去了对罪那个非常严厉的态度，也就是对罪失去了抵抗力。如果我们对罪采取一个包容的一个姑息的态度，我们就很有可能去犯那个罪。神让我们是要去对罪非常严厉，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神的管教产生出一颗敬畏神的心。我前两天在这个唐崇荣牧师讲的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哈，讲到这个有一次哈，他讲到一个见证，他说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哈？他说他记得最后一次哈，他被他的妈妈打的时候是17岁，他当时已经做了老师了。他说因为我坚持哈，我以为对，而实际上是不对的东西，所以母亲呢就非常生气，就打他。他说他的母亲呢用皮带来打他，所以抽下去的时候呢，再拉起来的时候呢，那个皮呢都脱下来了哈。所以他母亲当时非常的生气，他说他当时呢个子已经比他母亲高了，已经比他母亲强壮很多了，但是他说他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他说因为我的母亲3岁就守寡，是把我养大的唯一个在地上是他的恩人哈，所以他不能够这个反抗他的母亲哈。那当时他已经做老师了，所以不管他说外边的人怎么尊敬我，他说在家里边我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对孩子来说的话呢，他的母亲呢就常常要管教。他说母亲对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他就说，他说孩子，你没有父亲，我若不管你谁管你呢？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没有反抗， 然后他就流了眼泪呢，他就去睡觉了。等他睡醒的时候呢，他发现他那个破的地方呢，他母亲已经涂了药，然后已经帮他妈妈已经帮他绑好了，然后他母亲呢就睡在他旁边，然后呢一直在流眼泪的为他祷告好。然后他说他深深的受到感动，他然后呢他就思想，他说怎么样是一个神与他儿女的一个关系，怎么样是一个基督徒父母与基督徒儿女的一个关系，怎么样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管教的那个心态。所以呢他母亲最后呢为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当他20岁的时候，他母亲对他说，他说孩子，我现在已经非常放心了，我现在如果把你丢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放心了，因为我知道你已经懂得怎么样敬畏神，你已经懂得怎么样严格的自律自己，你已经懂得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说，所以我知道我的责任已经结束了。这是他妈妈对他讲的话。我觉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管教，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有一天能够敬畏他，能够对罪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态度。那个时候就好像神好像也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你一生知道怎么样活在一个圣洁的生活里边，你一生知道怎么样来敬畏他。好，最后我们看一节圣经，好，诗篇第51篇，诗篇第51篇，就是我们刚才看，我们看一下第10节哈。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哈，第10节，神呐、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再读一遍哈，神呐、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最后一个我就想讲一下，简短的讲一下这一节圣经。我觉得这一节圣经讲到了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属灵的胃口的问题。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或者我们对神没有渴慕，或者是我们对他的话没有渴慕，原因是我们没有属灵的胃口。那这个属灵的胃口代表什么呢？属灵的胃口就是代表我们要求神在我们里边重新的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里边开始来喜悦一个圣洁的东西，开始来喜悦属神的东西，开始来喜悦一个不是世界上的东西。这个是需要神来给我们制造一个胃口的。你知道这个属灵的胃口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最近我就发现哈，我教导我儿子读圣经，他现在就没有兴趣了。我说你要读圣经，哎呀，你就在那里摇啊晃啊，过一会儿就把别的书拿出来了。我又喊你要读圣经，我现在是用威力让他来读圣经，因为他里面没有胃口了。其实神要最重要的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他有一个属灵的胃口。你会发现当我们有这个胃口的时候，我们不用逼的，每一个人啊，欢喜快乐的在那亲近神，欢喜快乐的笑养想要吃喝主，因为里边有属灵的胃口。这个改变我觉得是一个最有福的一个改变。你说这个胃口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哈。我妈妈哈，这个胃口哈跟我是非常不同的。她从早上到晚上基本上都是吃蔬菜水果啊，吃一个非常健康的东西呢。然后呢最近我们家也要健康哈，也让我吃这个蔬菜水果。哎呀，我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一吃完了以后我会感觉很饿的一种感觉呢，因为里面没有油水，整个感觉好像走路也没有劲儿呢，
整个人都好像恍惚了，你知道。然后呢，好像一块红烧肉下去，哎呦，恢复常态了。啊，那个五花肉一进去，哎呀，好像哎，怎么精神这个突然全来了？你看，你这个就是胃口，这是我们常年的吃一种东西，我们的胃口已经很喜欢这种东西了。所以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是神强迫我们来吃属灵的东西，我们不一定有这个胃口，因为我们已经太多的年，我们喜爱的都不是属灵的东西。但是当神如果在我们里边放上一个新的胃口，你就会发现你在你里边有一个深深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渴慕，由得你就发现你不去亲近神，你不去读他的话语，你不去追求，你会发现生命里面是那样的不满足。当你再去看以前你所吃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东西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半点的吸引力，没有半点的胃口，你会发现你有福了。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其实最大的一个恩典，除了救恩，在成圣的道路里边，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胃口。这个就是这个大卫所说，你为我造一个新的心，让我里边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当有一个新的心的时候，这个心这个灵在我们里边，就让我们去渴慕属天的事情，就让我们去渴慕从神而来的圣洁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就好像我以前哈，我抽烟抽了将近15年的烟，可是今天我已经完全没有胃口了。我闻到烟的时候，我觉得简直是啊呀！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烟对你来说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吸引力。那如果今天我很想，这个里边的欲望大到一个程度，哎呀，简直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很苦嘛，对不对？挣扎是不是？就好像保罗说的。这个取死的身体啊，但是神最大的一个工作是在我里边把这个根毒根把它拔出来了，让我里边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半点的吸引力，你只想的就是属天的东西。其实神在我们里边做最深的工作就是这个，让我们去渴慕神的东西，包括遵行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遵行神的旨意是苦哈哈的，哎呀，所以叫做十字架嘛，对不对？苦嘛。但是当我们的心里边真的是神做一个工作，做到你乐意，这个地方写这个大卫也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求你赐我乐意的灵。”就是当你里边有一个乐意的灵，你看十二节哈，他说：“求你使我忍得救恩之道，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就是这个乐意的灵，就是你真是心甘乐意的来服侍他，心甘乐意的来渴慕他，心甘乐意的来过完全属天的生活，心甘乐意的来背十字架。这个是神最伟大的工作，最伟大的一个祝福。当我们有这个祝福的时候，你要知道，成圣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难的事情，是一个很自然的。亲近神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因为我们里边的胃口改变了。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里边能够有一个不同的胃口，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就有圣餐的礼拜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哈，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清洁的心，使我们里边。